弟兄姐妹平安啊！大家今天就像明香姐妹所说的，东部啊大雪纷飞的时候，我们有这样明媚的天气，何等的美好哈！啊，我们今天按照教会的进度，我们要到了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啊，路加福音十三章，我们今天的读经在十三章的一到九节啊，我们可不可以大家一起来读？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这个一到九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一个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种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到，把它砍来吧，何必白占土地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浅留着，等我把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你的话恭恭敬敬地放在你的面前，求主来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听了就能够受教。主啊，你的话有的时候非常的扎心，有的时候非常的不客气，主啊，但是主，你所给我们的这一本圣经，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我们人生的指南，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给我们丰丰富富的祝福，美好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就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所有的人，不管是已经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我们都有一个敞开的心接受你的话语，愿讲到的讲得明白，愿听到的听得清楚，听得进去。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与我们在这里，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保守我们听到的。主啊，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啊，我们今天这个讲到啊，这个题目哈，我的这个圣经上有个小标题，第一节到第九节一个小标题叫做悔改或灭亡啊，这是个对比，对不对？你要不悔改，要不灭亡。这个对比的话，让我想起来，因为我们在学校做老师嘛，对不对？在学校做老师有一句非常出名的和这个类似的话，大家知道是什么？啊？这个这里有assistant professor，赶快想想，在学校里很出名的一句话叫什么？叫做 publish or perish， 就是说我们学校做老师嘛，你要做研究，你就要发表文章，对吧？就是说你要不好好做研究发表文章，你要不就完蛋了publish or perish， 好，就是这个让我想起，我看到这个标题想起，哎呀，我们和我们这个职业相关的哈啊。那么其实在我们过去这几次的讲道当中都有很多的对比，对吧？这个就是说悔改或者灭亡啊，这是个对比，对吧？你要做一个选择，二选一，没有第三条道路的，二选一啊。那么我们在我记得我大概两个月前在讲第十二章的开头一到十二节的时候，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假冒为善不认主，自有祸患，诚实无畏跟随主，必有祝福。好，那一段圣经这里有很清楚就有对比，你是不认主呢，还是你真实的跟随主呢？你如果不认主，自有祸患与你跟随；如果你 跟随主必有祝福，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比哈。好，那接下来后来到了后面一段小一长老讲到的时候，他讲在我用了这一节哈，把它稍微总结。他说在12章的21节，他说凡为自己积财的，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如此。那么这个富足和不富足，也是个对比。我们可能在世上很富足，我们赚了无穷多的钱财，我们是 millionaire 啊，我们在普通人上 millionaire 好像就很不容易了。那世界上还有很多 billionaire 哈，那这个世界上的钱财是赚不完的。可是如果我们的钱财只在这个地上，在天上却没有那钱财，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的话，那你赚了这么多世界上的钱财又何如呢？又如何呢？好，那大家如果感兴趣还可以再回去，那个我们教会很好哈，这个所有的讲道在 YouTube 上都有，大家还可以再回去听听小一长老讲的。所以这个富足和不富足，在地上的富足，在神面前的富足，这又是一个对比。好，那再接下来就是李坤弟兄的讲道啊。李坤弟兄讲的是路加福音的最后那个中间那个30多节的那一段哈。他的题目呢是说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这里面其实至少有两个对比，至少有两个对比哈。大家看到红字的内容，他说要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那这里有两个，第一个对比呢，就是说这个钱财在地上的钱财是会毁坏的啊。你那个钱囊，你觉得那个钱囊很结实，可是那个钱囊有的时候轰一下就没有了，是会被虫蛀的，是会被贼偷的。但是有一个天上的钱财是永远不会丢失的，哈，这是第一个对比，哈，这是第一个对比。那第二个对比呢，就是说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钱财是放在这个地上呢，还是你的钱财放在天上？啊，你的钱财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哈，如果我们天天叨叨念念想的就是哎呀，明天股市开市了，是往上走呢还是往下走呢？是往上走多少呢还是往下走多少呢？啊，我去看看我的退休账户里这个有没有超过100万啦，啊，超过100万的说哎有没有快到200万啦，啊，那你如果你天天心心念念的想的是都是这一个，或者你每天还是说你日夜思考神的话语，这个话语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生命当中，好，所以说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好，这个十二章我们用着过去的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几位弟兄长老讲的这个道哈，都有很多的对比。那么今天讲到你要不悔改，你要不灭亡，仍然是个对比，二选一。好，二选一，这里面很多都是二选一哈。好，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第一段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再来读一下，好不好？1到3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好，这里的一个背景呢，就是说，当时的比拉多总督哈，这个有杀害了一些加利利人，哈，一些加利利人，他把他们杀害了。然后呢，他们这些他的当时的这些这个他的人呢，就把门徒呢，或者说跟随耶稣的人呢，就把这个事告诉了耶稣。好，告诉耶稣什么意思呢？他们自己并没有明讲，但是耶稣是什么？耶稣是神，耶稣是鉴察人心的。好，你可能来到他面前啊，羞羞答答的讲一点，但是神你还没有讲，神就一下子看穿了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心里，他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不就是认为那些被杀的加利利人更有罪？你们比他好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想，我们好像也比很多人都好呀？ 对不对？我们在这里来读书，我们在这里来工作，我们在这里来做生意，我们在这里也不犯法，对不对？我们在这里是合法纳税，我们做的好像比很多人都好啊。那做的这些好就够了吗？那我们所做这些好，我们看自己的好，好就够了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去批评别人，他那个人怎么样，还是个基督徒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子的？好，那个人也不怎么样嘛，他怎么还是说他是基督徒的？我比他好，好，我们自以为意，对不对？我们自以为意，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别人比自己强，而是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好的地方，然后说啊，我这一点比他好，好，我这一点比他好，那么我更应该得神的恩典，我更应该得神的，我更配得神的恩典，对不对？我更配得神给我的这个那个。那其实在这里我们这些人都轻看了神的怜悯、饶恕和等待。神看我们就是天父看儿女，天父上帝看儿女，我们每一个儿女都有不完全的地方。好，给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们家的女儿很乖的，好，但是昨天晚上发现一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生气，而且大家如果了解我的话，我倒头三秒钟就能睡觉的，三秒，一二三打呼噜，好，三秒钟能睡觉的。但昨天晚上为这件事情，我两个小时在那翻来覆去，翻来覆去没睡着。好，什么事呢？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商量。但是今天早上，因为明强要来弹琴练诗嘛，他们走得早一点，我今早还没来得及跟他打招呼，早上来到这里。我说妹妹你要不要给我一个 hug， 她给我一个 hug， 我也给她一个 hug， 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儿女会让你很生气，但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宽恕他，你会饶恕他。我们每一个人在天父的面前都是他的儿女，或许你是那个最高的，这是太严长老最高的一个，这是海宁弟兄最矮的一个，但是五个手指头伸出来有高有低，但是在神的面前都是神的儿女，好，都是神的儿女。他看我们，我们得罪他饶犯罪的时候，在他的面前他就像我今天早上看到我的女儿昨天晚上生气的两个小时睡不着觉，今天早上还要给她一个 hug 说爸爸爱你啊，我们要悔改，啊，要悔改，要神要给我们有怜悯，神的爱比我们对于儿父母的爱更多，天父的爱，好，但是神期盼我们怎么样？要悔改。神第三节他说什么？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怎么样？都要如此灭亡。你们不要以为你比他好，他比他好，你不要以为你怎么样？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怎么样？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这神就给我们一个选择，我们在神的面前，或许你做的比他好一点，他做的比另外一个人好一点，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都要悔改，不然的话都要如此灭亡。好，那第四节到第五节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死了的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你们以为今天坐在这个教会里的比没有来教会的要好一些吗？没有来教会的比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要更有罪吗？ No， 不在于你有没有来教会，不在于你星期天坐不在这里，在乎什么？在乎你们有没有在神面前有那真心的悔改。你们若不悔改，怎么样？都要如此灭亡。这重要的事情神讲了两遍，好，第三节第五节都讲了，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怎么样， 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亏欠了他的荣耀，我们都犯了罪。好，那我们旧约班最近在看撒加利亚书，好，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啊，第一到六节的时候，我们看三到四节哈，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也有类似的话哈，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就是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撒加利亚书，当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要回到耶路撒冷要建圣殿的时候，神特别跟他们说，你们回来是什么？是神的恩典。你们要建殿非常好，但是神在乎的并不是那一个殿，那个物质上的一个殿。好，那神同样的道理，神不在乎，神并不在乎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物质上的一个建筑上的教堂，也不在乎你今是不是今天坐在这个教堂里，在乎的是你有没有转向他。神跟以色列说，你们要转向我，好，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行恶道。好，他们却不听，是指他们的列祖。那同样也可以说今天的世人，今天的世人却不听也不顺从我，所以神也离弃他们。好，神，但是神仍然在等待，仍然在等待，等待这个机会哈，给他们。好，那这里讲悔改与神和好啊，神非常清楚的讲，你们不要想着你们是一个好人。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读过，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一个英文的一本书叫做《How Good Is Good Enough》。这个一本书的题目就是说，我们耶稣的信仰讲的是信耶稣，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怎么样，我们就因信称义了，而不是靠着我们去的行为去 earn 那个救恩，去凭着我们的行为去挣那个救恩。好，所以说你说我要做得多好才能够好到可以上天堂的门票呢？好，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拿到那个进天堂的门票呢？永远不够的，神的圣洁的标准是我们达不到的。我们的救恩是神的恩典，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好，你就悔改归向神。好，那这里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悔改归向神呢？我们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归向神呢？在罗马书里给我们讲了，第三章非常清楚的给我们讲了，我们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悔改归向神。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我们每个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我刚才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昨天很生气啊，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啊，不要含怒到日落啊。我昨天真的是在那个床上翻来覆去了两个小时，很想把明强叫醒，跟他说妹妹做了什么。后来看他睡得这么香，他明天早上还起来去唱领诗，我就没有叫醒他，自己在那里翻来覆去哈。这也是我的一个罪，对不对？这也是你为什么不能宽恕孩子？神宽恕我们这么多，为什么我们就那么的生气呢？啊，我想我也要反省。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标准面前，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罪呢？我们认不认我们自己是罪人呢？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 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相信一定会说，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话，或许你还不一定这么想。你说我挺好的啊，对不对？合法的不杀人不放火，不是说不杀人不放火了，我洁身自好，修身养性，哈，对不对？我比世界上99.9%的人都要好，我是那最好的那 0.1%。那我们就说你是，假设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那世界上最好的0.1%，0.1%，修行上、品格上都是那最好的0.1%，那我们就可以进天堂，我们就可以有永生，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吗？可以还是不可以？不可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标准不是说你是不是那最好的0.1%，或者是最好的0.00001%啊，世界上很多人嘛，70亿人，对不对？那个万分之一，还有70万，还7000万什么之类的哈，我没死，那很多嘛，对不对？是不是呢？那不是标准，圣经说没有一个艺人，连一个都没有啊。好。那如果没有这个义人的话，结果会怎么样？罗马书6:23，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读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救恩恩恩典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好，讲得很清楚，罪，我们每个人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死不是指我们肉体上的死亡，这死就是说与神的永远的隔绝。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就不再圣洁了。神是圣洁的，圣洁的和不圣洁的不能融在一起，就好像你水和油不能融结在一起一样，是要分开的，永远的隔绝。罪的工价乃是死，你的工价，你的代价就是你永远与神隔绝。只有怎么样？只有神的恩典，通在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通过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要信耶稣，所以说信耶稣得永生。好，信耶稣得永生。讲一个笑话，哈，说是以前很多年前有在哪里一个乡下一个教会。平时星期天3-2个人哈，人都很少。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下了一场大雨，结果那一天哇，那个乡下的教会里坐得满满的。那个教会的牧师很奇怪，说为什么今天来的这么多人呢？大家知道这个教会的梗是什么吗？忘记了。他说那个下雨把那个永生去了了几个点，变成了新耶稣得水牛啊。这个乡下嘛，对不对？乡下乡村里大家叫水牛，是以前要耕田的嘛。我还说我新耶稣得水牛，我来的人就多了哈。这是个笑话。就是说我们世人看到的是什么？都是那个有形的东西啊，我们不看重永生，我们不看重与神永与上帝永远的同在，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看重的是我们能拿到的地上的钱财。水牛嘛，对不对？那是劳动力，那是要以前耕田都需要水牛的嘛，对不对？啊，但是在信耶稣才能得永生。啊，然后在《使徒行传》3:19，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所以，必从主面前来到。所以这里再一次讲到悔改，啊，归向神，然后怎么样？神就不记我们以往的过犯了，一切的罪是都得以涂抹。好，悔改归向神啊，神不记我们的过。就像今天早上我看到了妹妹啊，不再生气了。但是今天我们回家还要有个长谈啊，怎么悔改？怎么悔改？昨天晚上太晚了，没来得及谈哈。今天下午回家好好的谈一谈怎么悔改。耶稣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 你要悔改，就像那个大家记得很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在《使徒行传》里，一个妇人犯了奸淫的罪，好，大家都要怎么样？要实行打死他。耶稣说什么？你们哪一个人没有犯罪，就可以拿石头打死他。然后怎么样？每个人都默默地放下了石头。然后这个妇人，这个很多时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我讲的这个 version， 我每次想到这个的时候，我都在讲后面其实还有一句，耶稣跟这个妇人说什么？他说：“女儿，耶稣认她为女儿，我也不定你的罪，回去不要再犯罪了。”很多这个世人讲爱的时候，只讲前面，你们谁没有犯罪就可以拿石头打他，大家哦。心里都惴惴不安地把石头放下了，都走了，这个故事就结束了。这个故事其实更重要的在后面，圣经是一个完备的，我们不能掐头去尾的。后面耶稣说：“女儿，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你回去怎么样？不要再犯了，一定要悔改归向神，悔改归向神。”好，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人人都要悔改归向神，我们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透过主耶稣基督悔改归向他，他涂抹我们的过犯。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好，只要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怎么样就必得救。这在罗马书十章第九节。好，所以为什么要悔改，怎么悔改，这里都讲得清楚了哈，很简单啊，听起来都很简单，但是要我们时刻的这样去操练，操练我们的生命，哈，操练我们的生命。好，那接下来啊，这一章，大家谁认得这个小伙子？姚弟兄，你认得吗？他那个胸前那个是个 gator， 所以是 Florida 的 ，University of Florida 的。姚弟兄在 Florida 住了几十年啊，认不认得这个小伙子？是大家谁认得这个小伙子？都没认得。 OK， 他很出名的一个美国橄榄球的运动员叫 Tim Tebow， 有听说过吗 ？Tim Tebow， 当你听很多那个 Christian 那个电台的时候，英文的哈，我开车喜欢听一些这种电台哈，很多时候他就讲到他 Tim Tebow 哈，他在2008年和2009年带了 University of Florida 打了全美大学的橄榄球冠军哈。然后呢，他在打那个冠军赛的时候呢，大家知道今天打那个 football 的时候，经常在脸上画一点黑的哈。然后呢，大家看到他那黑的，可能字还太小，他那上面黑的有个字儿的，两边都有字儿的，大家能看得见吗？是写的 John 3:16， 约翰福音3:16，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然后这个你知道，这些大学运动也好，还是职业运动也好，你不能在身上乱写东西的，对吧？你不能有任何政治性的任何的东西，运动你的运动服上不能有任何的。但是呢，它有一个等于是一个灰色地带，他没有说你在脸上这个地方不能写，好，他没有说脸。当时的话，他们讨论了很久，要不要处罚他，这个有没有犯规？他的脸上涂黑的地方写了 John 3:16， 约翰福音3:16，大家应该都熟悉3:16是什么，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相信在这里很多人都知道，但他们就是讨论这个东西有没有犯规。最后说NCAA 说，哦，这个东西我们没有明文规定，你们各个学校自行规定。那自己学校嘛，总不能说把你犯规，把这个最好的运动员把他罚掉了，他不能打球了，对吧？不能得冠军了，自然他就这样哈，他就这样。好，那个3:16，他就借着这样的机会来宣扬他的基督的信耶稣的信仰，把他的信仰展示在世人的面前。我记得当时2008年、2009年他们得冠军的时候，他第一次用这个写到这个 John 3:16 的时候，哦，很 amazing 哦，很多人不知道 John 3:16 是什么。那一天，据说那一天 Google 上 number 1 的 search 就是 John 3:16， John 3:16 是什么？所以。 当一个好的基督徒，你可以借着你各样的机会来传扬神的福音，对不对？他就这样写了。那天在 Google 上第一排名第一的 search 就是 John 3:16 是什么？他后来搞了好几个不同的 version， 弄了好几个不同的 version 啊！我准备了四五张，但我今天只秀两张。然后以后的图，那个经文更以后的讲到能够匹配的更好的时候，以后再用哈。大家下次也要认得他了，叫 Tim Tebow。他在这里写了 Mark 8:36，马可福音8:36，大家能看得见吗 ？Mark 8:36，马可福音3:16讲的是什么？他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大家觉不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传福音的一句经文？因为我们今天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积攒那么多钱财，赚了全世界，但是却是永远，但是如果我们不悔改归向神的话，与神永远隔绝了，我们赔上了自己的生命，那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要悔改归向神。好，前几天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用到这一张图。我们生命都很脆弱，我们大家说我们现在不着急，对不对？等我先好好工作哈，等我结婚了，等我有小孩了，等我小孩上高中了，等我小孩上大学了，等我小孩大学毕业了，等我小孩结婚了，你可以永远的等下去啊。等我先赚了10万，哦，这个10万太少，不够退休。等我退休金里有50万，50万还是不够。等我有100万，等你有了100万，你想哦，等我再有200万。等你有200万，你说等我再有500万，好。但是，生命是很脆弱的，有的时候灾祸会不期而至。你已经与神和好了吗？你已经悔改归向神了吗？你已经有那永生的盼望了吗？你已经有那天堂的门票了吗？我在这分享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是就是大概大年初一那一天美国航空的那个飞机失事哈，马上就要降落了，一分钟不到就要降落了，和一个直升飞机相撞，哈，看起来好像是直升飞机撞了他哈。这个人都一下子60多条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啊！我们讲到他们有很多花样滑冰的运动员，他们刚刚在 Kansas， 这是全美大概12岁到16、17岁的这个年龄段中间，全美是最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他们前面一个周末在Kansas 全国比赛结束了，那个最优秀的一些人留下来上专门的这个训练营，然后星期一、星期二，然后都走了，然后最前面最大概前几名的留下来星期三上午再上一个训练营，所以他们坐了星期三晚上的飞机。20多位运动员，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教练在上面。我给大家特别讲过，当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听听觉得很难过，但是好像并没有很直接的感受啊。我给大家分享过，很凑巧，在上面有一个三口之家，他的父亲与我高中校友啊，我根本不认识他，只是大家知道微信现在很发达嘛，有各种群哈，传来传去说，结果我也本来不适合分享，但是《纽约时报》2月1号的这个新专门给他们写了个报道，有他们一家三口这个照片，我感觉欣然泪下，一家三口。就这一个儿子，他大概是80年代初期在高中毕业的了，那年龄比我们可能略大一点，还要大几岁， 生孩子也比较晚一点，所以只有这一个儿子。一下子一家三口都没有了，真的是非常的难过。我们说啊，不着急嘛，我们还有机会，对不对？我记得太原长老上次有分享的是一个题目，说哎，我们可不可以等退休以后再来信主啊？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手里，他掌管明天。即便有这个不期而至的这个灾祸来临的时候，我们安然坐在那里，我们知道我们明天在哪里。我们知道当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大家说你为什么讲这个多不吉利，我不讲大家就都不死了吗？不管你讲还是不讲，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都会离去的，对不对？哪一天何时到来，神的恩典能够忍耐到多久，我们不知道。就像在马太福音讲了快到末世的时候，讲了十个童女的比喻，有五个聪明的，他们怎么样，是准备好了，还有五个怎么样，愚拙的，还懒惰的，睡觉的，他们没有准备好。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与神相连，就着你现在有的机会与神相连，悔改归向神，与神和好。好，悔改。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啊，这个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把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好，那接着第六节到第九节是个比喻哈。上次李坤弟兄也讲到，比喻圣经里用到很多比喻，特别是耶稣在新约圣经里也他自己讲了很多的比喻，比喻这种 parables 哈 parables。这个比喻呢，就是这个天国的事太多的奥秘了，跟你们讲你们不明白，所以我用一个简单的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跟你们讲，让你们更容易明白哈。所以传达这个属灵的真理，让我们更容易明白，让我们更容易记住，能够促进我们来省察，来思考，对不对？这是比喻的目的，耶稣讲那么多比喻的目的。所以讲这个比喻呢，是要传达这个信息，所以呢，我们要抓住这个主要的信息哈，不要在一些其他的一些细节上不要过多的解读哈。上次李坤弟兄举了戴新弟兄一个例子哈，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回去问问戴新弟兄怎么破开这个，怎么解开这个梗的哈。所以你不要过度的去解读它，怪在细节上。你如果过度的解读的话呢，你可能就会断章取义，理解偏了哈。所以我们要抓住重点，抓住重点。读这些比喻的时候抓住重点啊，不要去解读那些，过度解读这些啊枝旁的细节。好，那今天的这个比喻里面重点是什么呢？这里有四个东西，对不对？他提到四个东西，又提到无花果树，提到一个园子，提到一个他是这个园子的主人，然后提到有这个管园的。那这四个分别预表了或者象征了什么呢？大家说这个无花果树预表着什么？比喻是预表着什么？以色列民哈，就是或者如果我们推广到今天，可以讲我们今天的世人啊，以色列民。好，这个园子呢，就是天国，在这个园子里 哈。这个主人预表的是谁？神，我听到了哈，很多人说对，这是神，上帝。好，这个管园的呢，是谁？太严长老，还是小义长老，还是执事会的，是不是？还有点头的，那太严长老吓坏了。管园的是耶稣。啊，管园的预表的是耶稣，耶稣是来管这些哈，他带来。那这里的信息是什么呢？这里的信息是什么？就是在天国里的民，神的子民啊，你们要结果子。你们如果不结果子，神怎么样？什么样？神就把你去掉，把它砍了吧。你在这里，在天国里白占一块地方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管园的耶稣仍然给我们有怜悯。耶稣说暂缓他一下，好，这很有意思。这个他说这个无花果树哈，我们家去年前年两年前买了两棵无花果树，去年天很热，死了一棵，活那一棵不死不活的哈，长得也不好。所以我上个星期周末正好去买了一些。上一次谁哪个弟兄还是姐妹告诉我说买鸡粪啊 ，chicken manure， 我还真的正好上个星期去把那个掘开，绕着它那个一圈，因为那个本身的根你不想再去破坏它嘛，对吧？你绕挖一个更大的圈，挖一小沟，然后把那鸡粪都撒在里面。哎，我一看，哇！圣经里也是这么教的，把周围掘开土撒上加上粪哈，我觉得感谢神哈，这个圣经真是百科全书啊，就是给我们的百宝囊哈，给我们耶稣他仍然有更多的恩典和怜悯，给我们暂缓，给我们更多的时间，让我们怎么样？今年希望我们能结果子。所以这也是耶稣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讲的，今年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怎么样都能够结果子，结更多的果子。那这个结果子到底有什么意思？在讲结果子什么意思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不结果子是什么意思。好，不结果子什么意思？不结果子它是指这些这些当的这些人哈啊，他们徒有这些以色列人徒有怎么样宗教的外表形式，而没有真正的属灵生命。啊，在马太福音也说七章十九节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就会砍下来丢在火里把它烧掉。所以我刚才也提到，神看重的不是你星期天来不来教会坐在这里，也不在乎，神甚至不在乎你来哪一家教会。不要，我是希望我们更多的人能够来我们教会，我们在一起团契，对不对？一起来追求神。但其实神并不在乎的，神不在乎你来不来 TCCC 的，或者是隔壁那家 Baptist 的，或者是另外一家那个 Methodist 的，神不在乎的。回头长老不要批评我啊，我。神看重的是你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来赞美他， 来在他里面有真正的属灵生命。好，你没有那真正的属灵生命，你去哪一家教会好都没有用。你结果子像的人，你是真正的向上帝悔改，你真正的有那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在马太福音三到八节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悔改的心和结果子是相称的，你如果没有那悔改的心，你也不太可能会结果子。好，你要结出果子来，与那悔改的心相称。那结果子也表示是神的祝福。好，是神的祝福。神在这个以色列民，在旧约、在新约、在诗篇都讲到那个无花果树哈，无花果树粗熟的树上哈，就这个果树上粗熟的果子，哈，是神的一个恩典给他们，表示他们将来一定会结果子哈。然后讲到一个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 有神的供应，有水，有肥料，有阳光，哈，我们这里土上就缺了点水，哈，所以你要拼命多浇水，哈。神，但是你如果你是一个悔改的属神的人，什么是水？什么是水？神的话就是活水，对不对？水的话，你每天你都可以读神的话来滋润你。神的话，感谢神，感谢主，很好的回答。神的话就是那活水，那我们就像栽在溪水旁的活水旁的一个树，按时结果子。啊，悔改的心，天天在神的话语当中有活水。啊，所以我们所结的果子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就是加拉太书，大家都读过很多遍了，我们今天再读一遍好不好？加拉太书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结出来的果子的九个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啊，所以当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就看到了耶稣一样，看到你的时候，就看到了耶稣的荣耀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说哦，这个基督徒他这么喜乐，这个基督徒他这么有爱心，这个基督徒他怎么这么的和平，说话这么的平和，这个基督徒哇，我跟他惹了他，他还这么忍耐，好脾气，这么恩慈，这么良善，这么信实，这么温柔，这么节制。这就是神、上帝在你身上结出来的果子彰显出来，别人看到了，这个彰显出来是为什么？不是说让你觉得啊，我仁爱怎么样怎么样哈，不是这样的，是让别人看到了你就看到了上帝的荣耀，看到了你他就愿意也来信上帝。哈，这个结果子是为了这个结出属灵的果子。为上帝做了美好的见证，让更多的人也能够来信耶稣、信上帝。好，好，那讲到为上帝做见证，哈，再考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认得这个年轻人吗？我估计很多人不认得啊。大家有没有年轻一点的啊？啊，喜欢看。给大家一个提示，今天是什么时间？今天下午会有什么一个重要的比赛？美国春晚叫什么 ？Super Bowl 啊，那再看看这个人，大家认得吗？还是不认得，还是不认得哈。这个和今天大家说叫美国春晚嘛，是不是哈？美国春晚这个 Super Bowl 的话，今年是两个队，一个是 Kansas 酋长队。和费城老鹰队。那么大家知道打橄榄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队员是什么？是哪一位？四分卫 quarterback。那这就是他们分别这两个队的 quarterback。啊，这个 Kansas Chiefs 的 quarterback 叫做 Patrick Mahomes。这个老鹰队的 quarterback 是 Jalen Hurts。啊，这是这两个队今天晚上啊美国春晚的两个最重要的演员。哈，最重要的演员，两个四分卫。哈，这两个四分卫呢，感谢主，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啊，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他们在，而且他们，你如果去 Google 一下，哈，今天下午回家，大家都可以 Google 一下这两个人。哈，这个我这个 slide 上面也都是我 Google 来的。哈，你去 Google 一下，他们俩都非常。公开的表达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啊，对上帝的信仰。这个 Patrick 呢，他每一场球之前大概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他们在 warm up 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祷告。Every game， 每一场球打球 warm up 的时候，他在那里会祷告，先祷告，啊。那么在祷告，你说这怎么办呢？你这两个四分卫都是好的基督徒，那上帝祝福哪一位啊？对不对？大家在想，上帝祝福哪一位？两个都祷告，那怎么办呢？就一个上帝啊，对不对？唯一的真神啊。 大家看他说什么？他说这是这个这下面这个旁边的一句话是我 quote 他的，是他自己在一个采访里说的哈。他说 ：“It's important for me every single day. It's not about football. It's about giving glory to God.” 他说：“这个对上帝的信仰对我每一天对我都很重要。”他说：“我是一个优秀的队员，对不对？他是很出名的队员啊、哦，大家就可以去查查他上一次签了十年的那个合同是多少钱啊？”对，他说不是，他说重要的不是我打这个橄榄球，重要的是什么？我在打球的时候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大家看到我在这里打球，看到的是神给我的恩典，看到的是神给我的才能，看到的是神来帮助我。他说 It's not about football, it's about giving glory to God. 不在乎打球，而在乎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好，然后他后面接着说什么？他后面有一句我觉得比较重要哈，他说 for being able to walk around and live my life, to have a beautiful family, and to be able to have the impact on others.他说是神的荣耀让我能够每天生活，是 神的荣耀让我一个很好的家庭，是神的荣耀让我能够对别人有影响。 Have impact on others， 是神的荣耀让我们可以对别人有影响。就像那个我刚才前面那个例子 Tim Tebow 一样，他在脸上写一个 John 3:16， 他在脸上写一个 Mark 8:36， 神通过他们把荣耀归给神，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影响别人，能够吸引别人来信主。然后他又一次在采访的时候，别人问他你最喜欢的圣经的经句是什么，好，他说他最喜欢的经句是在使徒行传20:7-12，大家可能都不一定记得是什么哈，是保罗在特洛亚时由推古复活，讲的是保罗与他们聚会的时候，有个由推古这个年轻人坐在那里听到，坐在窗台上睡着了，然后砰一下掉下去摔死了，然后保罗怎么样？奉神的名让他复活了。这里是圣经记载的，不仅耶稣使人复活，是保罗使徒是使徒保罗也是能够使人复活，当然这是神的能力，不是保罗的能力，是神上帝借着保罗让他复活。好，那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很多时候会 focus 在看保罗使人复活的能力，但是他的看法不一样，他看的是由推古，他那这个这个 Mahomes 他说他最喜欢这一段经文，为什么呢？他说这段经文提醒他，我们不能做一个 half in half out 的一个基督徒。什么意思？让我们一半相信一半不相信，让我们做一个温温土土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在新约圣经里耶稣也有讲到，你们这样不冷不热的怎么样？就像那个盐不咸一样，要怎么样？要丢弃掉。他说 leading him to strive for complete devotion， 而不是像那个油推骨坐在那里听讲道，结果还睡着了啪一下掉下来就摔死了。不要做那样一个温温土土的不冷不热的半信半疑的一个基督徒，你要信你就完全的来相信神，相信上帝，为神发光，为神 发热。这是他最问他最喜欢的经文是什么。好，那讲完了这个酋长队，我们不能只讲一个，对吧？因为他两个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一个，这个 Hertz， 他以前是在 Alabama 打篮球、打足球、打 football 的。大家知道 Alabama 那个橄榄球很厉害哈。他在 Alabama 的时候，其实开始前两年默默无闻的打得不好，而且很多的伤痛病痛，结果最后大概第三年的时候大放光彩啊，也带着阿拉巴马赢了全国的冠军哈、啊、赢了全国的冠军。然后他说，他这是他在采访的时候他说的哈、啊、他也经常在那里祷告哈、啊、大家看到他的祷告。所以我说 两个很好的基督徒，神会祝福哪一个？哈，他那个后面讲得很好，不在乎打球，在乎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 Hertz 老鹰队的这个四分卫，他说什么？他说 I keep God at the center of everything. I give him all the praise and I lean on him all the time. 什么意思？他说我在所有的事上都把神放在中心的位置，我在所有的事情，我把所有的感谢都归给神，把所有的赞美都归给神，我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依靠他。这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把神放在我们所有事情的中心，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来信靠依靠神。那么也有记者问他，你最喜欢的经文是什么？他说他最喜欢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3章第7节。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大家能看见吗？看见哈，这还可以，有那么大哈。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好，这个我相信他为什么喜欢这个经文，肯定是在他在大学的打球的前些年，没有什么打得很一般，但是神说，神给他鼓励，我们能看到的只有眼前这一点，对不对？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这么多，但是神能看到的是永恒，神能给我们生命中有更好的计划，神会带领我们为他做工，明天会怎么样，下一个星期怎么样，下个月怎么样，明年怎么样，今年剩下的这还有10个半月怎么样。我们有没有为神结果子？神有神的计划，我们看到的只很有限，但是怎么样，后来我们会明白，神掌管明天，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所以通过这两个四分位，这个就是比较大家知道这个美国的文化嘛，对不对？你通过这个文化当中，你看到这两个最厉害的橄榄球的最重要的队员，两个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他们活出他们的信仰，他们愿意借着这个美国人最疯狂的这样一个运动，这样一个舞台，这样一个平台，把他们的信仰，他们有很多的粉丝，对不对？他们把他们的信仰流露出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结出果子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在今年2025年也才刚刚开始，2月9号，这一年里我们如何来悔改归向神，我们如何来为神结那美好的果子，做那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来总结一下，神告诉我们，我们若不悔改都要灭亡。好，在路加福音里两次告诉我们，在撒加利亚书也告诉我们，你们要转向我，然后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然后耶稣管员的说，主啊，上帝啊，我们现在还不要把它砍掉，我们再给他一些机会，我们再给他施些肥，再给他些时间，再给他浇些水，让他有机会来结果子。以后结果子很好，如果还不结果子的话，再把他砍掉。马太福音也这样说，所以腓立比书也这样提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腓立比书2章15到16节：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不要看别人，我们就看过去的自己。一个星期前，一个月前，一年前，5年前，10年前，我们是什么样的光景？将来的事情我们不明白，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我们可以向后看，我们可以向后看，过去的这些年岁当中， 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悔改归向神了，让我们在座的还有一些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但是主耶稣今天在他们的心中动工，今天来敲打他们的心门。今天如果你有感动，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就请你在心里举一个手，你愿意来悔改归向神。我们在过去回头看，在过去的岁月当中，你的恩典超乎我们的所思所想，你赐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配得的。即便你的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个的生命当中都有经历过那难熬的时光、煎熬的时候、难管的儿女、很难共事的同事、很难讲话的老板，可是主啊，再回过头去看，你给我们最大的福分是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有了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愿意来悔改归向你，我们愿意来为你结那美好的果实，各样的良善、各样的温柔、各样的忍耐，在我们的身上，透过我们为主做见证，透过我们让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发光，让天父上帝的爱透过我们流露出来，到那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身上，透过我们的爱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为你发光，透过我们讲述你那永远不变的爱。你愿所有人得救，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你有耐心等待我们，等待我们每个迷途的羔羊回到你的家里，像那浪子一样。我们在外面流浪了，我们在外面碰得头破血流，我们丢失了所有的一切，我们甚至在猪圈里，可是主啊，只要我们回头愿意来悔改，你就张开你的双臂欢迎我们回来做你的儿女。我们在你的眼前，只要我们悔改，只要转向你，我们就是你的儿女，你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与你一同坐席了。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求你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敲打我们的心，让我们不管是信主的更多的为你作为果实，还是还没有信主的今天愿意来接受你信耶稣，你都与我们同在，你都祝福我们，保守我们接下来今天的敬拜，保守我们接下来主日学，保守我们接下来一周的生活，保守我们直到我们下一周在你的殿中再一次来敬拜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还要准时结束了。撒加利亚书我们请怎么样？我们请田旺来给我们做个祷告，好吧？啊，你把门关上，好，没事。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请田旺弟兄带我们做个祷告。阿们。好，我们开这个撒加利亚书，我们这个今天是来读这个看第三章哈。这个第三章的内容是在这里。 我们今天时间的缘故，我看我们也先不用整个一章的读哈，我们 anyway 我们待会儿会分段来读。这是第三章的内容并不是很长。这个第三，我们在这里呢，先开始回顾一下前面两章。我们刚才在讲道中也提到，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开头一到六节是一个总的总结，是神对他们的呼召，神对以色列人的呼召，他们回到即将回到耶路撒冷，即将要建造圣殿。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转向我，要背离你们的祖先的恶道恶行。背离你们祖，要转向，要转回，不要像你们的祖先那样，不要学习你们的祖先那样的各样的恶道恶行。所以这是这个总体的这个撒加利亚书的这个呼召。那么接下来就是有八个意象。八个意象，这个好像不 work 了。好，这八个意象呢，我们第一章呢有两个第一章呢有两个讲到这个然后呢第二章呢，我们上个星期看的第二章呢是第三个意象这几个意象呢，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简单的回顾一下。第一个意象呢，就是讲的他们在站在番石榴中间的人是神的使者，讲到他要回到耶路撒冷，耶和华上帝要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说耶和华要再安慰西安要拣选耶路撒冷，这是第一个意象。第二个意象的话呢，他是有看到有四个角，有四个匠人讲到神预备他们神预备这些战胜仇敌的力量，神也把他们打散让他们亡国，把他们打散受别人的奴役这次是70年这都是神的计划当中，神的大的历史的这个长河的计划当中的然后讲的第三个意象呢，是上一个星期的第二章上个星期的第二章讲到神呢要亲自的，耶和华要亲自的来保护他们，他们没有城墙，那神上帝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亲自来保护他们然后呢摸你们以色列人的就像摸耶和华眼里的同人一样然后呢耶和华神要亲自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说这是给他们的恩典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要耶和华亲自来保护他们。好，那接下来是第四个意象，第四个意象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三章的第四个意象。这第四个意象呢，是讲到大祭司的衣袍要被神洁净。这个我们可以，刚才我们整个都没有读，我们这里分段的，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来读。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第二节。好，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有三个人物，对吧？一个是天使，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谁？撒旦。好，一个是撒旦，这里呢有三个，这个有一点类似于现在的这样一个法庭一样一个法官在上面坐着，然后有辩方有提告方有提告方，有辩方这里天使然后大祭司约书亚呢表示的是谁呢？大祭司约书亚代表的是他们犹太人、以色列人他是大祭司，就是他们的怎么样，他们的领袖那时候没有王嘛，对不对？他们已经灭亡国了嘛，对不对？他们大祭司就是他们的领袖然后 另外一边是什么？是撒旦。撒旦就是什么呀？是一个控告者，对不对？他总是来控告啊。那么关于撒旦，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就是魔鬼，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撒旦、魔鬼等等一些。其实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提到撒旦。啊，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里的蛇就是撒旦，啊，这里的蛇就是撒旦的化身，啊，就是撒旦的化身。那么到创世纪，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十二章第九节，再一次讲到撒旦是什么？撒旦就是那怎么样？古蛇，名叫什么？魔鬼。又叫什么？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好，撒旦啊，一个就是他就是堕落的天使啊。他其实撒旦也是神造的。神最初造的是撒旦吗？不是，神最初造的是什么？是天使，但是天使也堕落了啊，天使堕落了哈。那么他叫名叫魔鬼，他叫撒旦。他大家还记得在这个那个撒旦的控告，大家可能最印象最深的，或者是最大家最容易记住的是在哪里？约伯记。好，感谢主，很好。约伯记那里撒旦开始，撒旦说什么？说约伯，对不对？他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可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表扬了约伯。撒旦怎么说？撒旦控告他，撒旦怎么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因为你祝福他，所以他敬畏你啊。那这个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一步也没什么错哈，就是神，如果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么多的恩典，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我们敬畏神，没错的，神就借着这些恩典来带领我们信主的，对吧？我们很多人的信主的过程，就是我们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过不去的时候，神给我们恩典，神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帮助，借着这样的恩典，借着你周围的弟兄姐妹给你的关爱，在你过不去的时候拉你一把，神把这个爱传给递给你，我们信靠神，我们来敬畏神，这个是不错的，啊，这个其实不错的。但是呢，约伯那个魔鬼就开始来控告他了，他说他就开始来毁坏了，做这个毁坏的工作了。他说什么？他说你且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哦，这个提醒我们哦，这也是提醒我们，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敬畏神，但如果神，或许我们感觉到神的恩典似乎与我们远离而去了的时候，似乎我们感觉不到神的慈爱的时候，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继续坚定的信靠神吗？这其实对我们是个挑战哈。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里，只是你不可伸手加害他。神允许这样的灾难发生，但是神仍然有一个底线，你不可以加害约伯。神允许撒旦来做毁坏的工作，神允许他把这一切的财物，他的奴仆家人等等都拿去了，都拿去了，但是你不可加害约伯。然后到第一节，到第一章结束的时候，约伯说什么？他起来撕裂了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他所有的东西都散去了。他撕裂了外袍，表示他也很痛苦，对不对？然后他在地上下拜，这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当神允许有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有这灾祸发生的时候，我们仍然知道掌权的是耶和华。就像我今天讲到的分享到这样一个空难的时候，在我们世人的眼光看来，这些都是悲剧，这些都是无妄之灾啊，无妄之灾啊。但是我们知道神既然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或许在今天我们看不到为什么，就像我们刚才分享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不见，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三口之家就这样没有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神有他的美意，神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抓住神。所以这个约伯他是说什么呀？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仍然称颂耶和华，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那撒旦在这里他也就是在控告约书亚，控告约书亚什么呢？我们接下来会看哈，接下来会看。然后呢，神说，他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吗？这什么意思？火中抽出的一根柴表示仍然是神的恩典给他们存留了这一个血脉。约书亚这个大祭司，他们带领的这些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这是神给他们存留的这一支，这是神恩典的余数。好，我记得在前大概几个月前讲道理也提到这个余数。今天的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仍然在他们仍然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仍然在盼望那个弥赛亚的再来。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大部分犹太人哈，有一部分犹太人他们是接受耶稣的啊，大部分还不接受，所以他们这个认识的错误。但是神仍然为他们预备了救恩，给他们存留了一个余数，还是有一些犹太人是接受耶稣的。然后神的救恩就开始向外邦人传递。神不仅仅那个救恩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他的选民，而且是向外邦人，然后借着外邦人传到地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然后再传回到以色列人当中去。这是给神的恩典啊，就一个余数。像阿摩斯书也讲到，他说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好像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怎么样，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但是你们仍不归向我。火中抽出一根柴就是给他们留下，不要都灭绝了，不要通通都灭绝了，仍然给他们存留了一根血脉啊。好，那是指这个是指他们的这个怎么又不动嘞？好，这个存着这个因血脉很重要的是什么？是神的恩典。再次讲的是神的恩典啊，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神给我们时间，仍然在忍耐我们，让我们有悔改转向他的。神为这些以色列人留了一根血脉，留了一个余数，也是怎么样？是神的恩典。若不是神的恩典，耶和华说，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如果耶和华来跟我们算每一个人的罪，我们谁能站得住呢？我们没有人能站得住。像我们今天讲到的分享的怎么样，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耶和华若来查究，谁能站得住呢？然后诗篇130篇的7-8节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为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这些都是神的恩典，神给他们留下一支是神的恩典，神仍然在耐心地等候他们。 在今天这个时代，2000年过去，很多的犹太人仍然不接受耶稣为弥赛亚，他们认为还有一个弥赛亚来救他们这个国，他们这一支，他们忘记了神当初以他们为救恩，为他们为选民的时候，他们多次的背逆神，一次又一次的，每一次的神救赎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忘记了神的恩典，他们就开始背逆神，他们仍然在等待那一个他们以为的那个弥赛亚，而拒绝承认耶稣。好，但是神怎么样，仍然有恩典，有丰盛的救恩在等候他们。好，那这是这里讲的，就是天使、大祭司约书亚和撒旦。哈，好，那这里接着来看这个约书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3-5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旁边站立。好，那这里基本上是说约书亚是一个什么状况？他身上有污秽的衣服，这污秽的衣服，这些都是比喻，对吧？预表，对吧？预表了什么呢？象征了什么呢？以色列民的罪，他们的罪孽太多，所以看在神的面前，就像穿了一身的脏衣服一样，一身的脏衣服一样。然后神怎么样？要让他脱去这个污秽的衣服，表示他要怎么样？脱去罪恶，然后给他们穿上华美的衣服，戴上洁净的冠冕，表示怎么样？要恢复他大祭司的权柄和地位。大祭司权柄和地位，所以这里就像我们在新约圣经里也讲到，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脱去什么？脱去老我，我们那个老我就是一个污秽的一个皮囊，对不对？污秽的，就像这里那个约书亚的衣，那个污秽的衣裳一样。这个那个污秽表示他们的罪，对不对？是这个罪玷污了我们，就像衣服上溅了很多脏一样。然后脱去表示与老我的这样一个脱离，然后穿上新的我。穿上新衣，表示我们披上神承认我们是他家里的儿女，恢复了我们儿女的地位，恢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在这里也恢复了大祭司的权柄和地位。好，大祭司的权柄和地位。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我们脱去老我，披戴穿披戴基督了，就是耶稣基督了。好，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哈，表示与以前的老我一个割断哈。那么接下来说，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6-8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要使你在这些站立人中间往来。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应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好，那这里讲神把这个管理百姓的权柄交给了大祭司，但是呢，要怎么样？有条件的，你要遵行神的道，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遵行神的命令，遵行，所以这样他才能够有神的权柄，管神里的家，管神的家。 那么他把这个这些以色列民当时怎么样，他们亡国了，没有国王了，所以他们在今后的岁月里就是大祭司是他们的领袖，管理他们，等到再等到一个君王祭司先知的到来，就是谁，耶稣啊，就等待耶稣啊，等待弥赛亚的到来啊，等待弥赛亚的到来，等待耶稣的到来啊。然后呢，他也讲到这个大祭司怎么样，像天使一样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什么，这个第七节的后面，他说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这些站立的人是那些天使，对不对？这些可以在神面前来往的。他说你如果听我的话，大祭司约书亚，你如果听我的话，我立你为大祭司来带领以色列民，那么你也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来往。好，在神的面前来往，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在这些都是预表着耶稣的哈，就是大祭司约书亚是实际的，同时他的托付和他的使命，他的职责也都是带领以色列民，只等到下一个弥赛亚，只等到弥赛亚耶稣的来到。耶稣他自己就是一个大祭司，对不对？他是真正的永远的大祭司，对不对？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啊，14-16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们既然有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得做随时的帮助。好，那么这里是预表的是什么？深入高天的大祭司耶稣啊，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他也受过试探，像我们一样受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啊。我们借着他，我们通过他，也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与向神求啊，向神求，在神的面前可以来往。好，好。那么这个接下来哈，第九节到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和第十节。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神说他要预备一个石头，石头上还有七个眼，表示是耶稣的看见，神的看见啊。而且神怎么样，耶和华说怎么样，他要亲自雕刻这个石头，并在一日之间除掉这个罪孽啊。我们中国人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有什么东西能够一日之间一下子就把这个以色列民所有的罪孽除去呢？神的方法就是耶稣。约翰福音3:16一样，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了挽回祭。他一次献祭，怎么样？永远的救赎啊！他这一次，他献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无罪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他这一次的献祭就能够 forever 的赎罪 ，forever 的救赎。就希伯来书，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章第十到十四节。我们凭着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这里再一次讲到，这里大家记得，这里是在撒加利亚书哦，这里仍然是在耶稣来之前多少天？大概400多年、500多年的时候，还在耶稣降世400-500年的时候，这里他就预表了，他说：“我要在一日之间除掉你的罪孽，怎么做呢？”当事人也不明白，他们知道有一个弥赛亚，可是他们不知道是谁。他们过了2000年之后，他们仍然不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新约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说耶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得以成圣，永远的赎罪祭。好，那为什么耶稣一次献祭他就能够永远的救赎呢？他是以无罪的而上了十字架，他是以那无罪的代替了我们有罪的，对不对？ 神说我们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那圣洁的和不圣洁的，水和油不能混合的，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一个没有罪的人，他被献祭，他死在十字架上又死里复活，让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罪，让我们在神的眼前看为义人。我们并不是我们是义人了，并不是我们悔改归向神以后马上我们就是义人了，而是神看我们为义人了，神不计较了，神不计较了。就像我今天举到我们的儿女，我相信我们的儿女或多或少都有让我们生气的，但是过后我们怎么样？我们不生他的气了，我们看他为好孩子了。他仍然还会继续的犯错误，但是我们看他为我们的好孩子了。我们教导他，我们引导他，我们是人，我们不是不完全的父母，但是呢，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去引导他，好，悔改归向神。然后呢，下一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至少是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对不对？或许他在别的地方又冒出来了，但是至少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了。好，那这是神给他们预备的救恩，神给他们预备的救恩。然后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瓜果树下，百姓将在弥赛亚的国度里得享安息。我们今天讲到这些无花果树是预表，一般是象征以色列民的，这个国度园子的预表的是神的天国，弥赛亚的国度，他可以得享安息了。这个邻舍是谁？我在这里想，因为这类邻舍应该就是非犹太人、外邦人，所以在旧约里他就有预表救恩会传给外邦人的。就是以色列人是选民，没错，他是选民，神选择了他们，神透过他们把上帝对全人类的心意，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把他的心意显明给全人类。他们是选民，神选择了他们，这是神的主权，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有的时候，当你愿不愿意做这个职分的时候，你说：“哎呦，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做不了。”好，对不对？我做不了。上帝选择了以色列民， 大家，所以这个圣经的宝贝之处就能看到，圣经没有任何的粉饰，没有任何的粉饰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如何的悖逆神，如何的怎么样，如何的灭国，如何的亡国，如何的被掳为奴，如何的回来过后再次悖逆神，再次一次一次的悖逆神，上帝记载的很清楚。所以神的计划当中，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就有看到邻舍外邦人也能够在葡萄树下，也能够在弥赛亚的国度里，也能够在弥赛亚的国度里，神预备了大祭司，所以把整个的这个神把这个整个的这一章的这个意象异梦总结一下呢，就是神预备了大祭司，要除去百姓的罪，要让他们脱去污秽的旧衣服，穿上华美的新衣服，戴上华美的冠冕，成为神眼中宝贵的儿女，啊，神宝贵的儿女。所以我们的回应该怎么样？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神预备了当时的约书亚，跟他说你要脱去旧衣，换上新衣。神也预备了耶稣基督，对以后的勇士的人，对以色列民，对这些以色列人的余数，神有恩典；对这些邻舍，对这些外邦人，神也有恩典。神都预备好了。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刚才主日正道中所讲的，要悔改归向神。好，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悔改归向神，我们也要圣洁，我们也要圣洁，我们也要洁净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然后来侍奉耶和华。好，来侍奉耶和华。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四个异梦的内容。好，我们讲的比较快，也稍微多了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来，没有问题了，我有几个问题哈。这个下面是大家分享的时间哈。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为什么穿着污秽的衣服？大祭司是既然是他们的领袖，他为什么还会穿着污秽的衣服呢？谁有分享？包括耶稣亚也是有罪的啊。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point， 人生来都是有罪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所以约书亚的衣服代表的是所有，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啊，不仅他是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他是大祭司嘛，对吧？所以他身上的衣服的污秽，预表的是所有以色列人的罪，在他的衣服上都体现出来。
就是说因着主耶稣基督，那我能够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能够穿上这个罪得赦免，能够洁净。就是后面那一节说我们要穿上柔美华贵的衣服，所以这是单次的。
好。这里也讲到，像那个约书亚这样的祭司，虽然他们天天侍奉神，屡次献上祭物，但是这些祭物怎么样？他们在旧约时代，他们去献的各样的祭，对不对？火祭、燔祭、赎罪祭等等各种各样的祭。好，有一点得罪神，他们就要去献祭。献完了以后，仍然没有效果。好，仍然没有效果。所以他们该犯罪仍然犯罪，仍然生活在这个罪恶当中哈。大家记得还有一个非常圣经中非常一个简短的一句，非常有的，叫做什么？什么东西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献祭。献祭你可能还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哦，求神饶恕我们，但是怎么样回过头去该怎么样又怎么样，没有听命。所以听命胜于献祭，神设立的律例典上在讲这个经节，这个听命胜于献祭的 background 是什么？他没有大祭司祭份，他不能献祭的。他们等不及大祭司来了，他们要去打仗了，我们赶快献了自己打，谁谁谁 你就来献吧，不行的。听命胜于献祭。所以说听神的话重要于比你这个形式上的献祭 还要更重要。所以大祭司约书亚他身上的污秽并不是说他自己有多少污秽，他更重要的是他身上的污秽代表了所有以色列人的污秽，所有以色列人的罪啊，所有以色列人的罪。好，大家还如果没有什么别的补充的话，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问题：神为什么要从火中抽出一根柴？神为什么要从火中抽出一根柴来？这个类似于我们今天读的那个路加福音，管园的主人说，这个主人说，这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在这里白占地方，把它砍了吧。这个管园的说，我们再给他一个机会，我们给周围掘开土，施上肥，看他下一次能不能结果子。这个火在烧，本来是这些柴都烧完了的，烧完就没有了，但是神抽出一根柴来给他们留了一根，表示是什么？对，表示神的怜悯和恩典，拯救，仍然给他们机会，给他们留了一支神的怜悯恩典拯救，仍然给他们留着这一个。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如果还没有信主，如果你有听到福音，有机会听到福音，就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好，那第三个问题是七眼的石头与神亲自雕刻这个石头预表了什么？我们刚才也讲到这个就是神亲自的工作，预备了耶稣来做一次的拯救，一次的献上永远的赎罪祭，一次的献上永远的赎罪祭。那么我在想，这个大家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你的，比如说你的信主的这样一个过程，你是怎么样接受耶稣的， 你是怎么样来接受这个赎罪祭的，愿意让这个赎罪，接受这个赎罪祭，让神耶稣的宝血来遮盖你的罪，让你在神的眼中看为义人的啊。所以我们谁，我们时间也不多了，我们就看有没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来分享一下啊，你的这个信主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耶稣亲自，神亲自预备了这样一个机会，然后让你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来接受耶稣，来接受这个赎罪祭，来接受这个救恩。大家哪一位弟兄姐妹来分享啊？好，
可是我生老大的时候，然后我来到美国，礼拜六到的，礼拜天海宁跟冰箱就要送到一个台湾的大教会，在洛杉矶一个刘牧师教会。那一天第一天去就感动了，真的感动了。从那一天我就认识耶稣。为什么聚完会以后我头一松动，就聚会又聚会到那个，然后聚完会以后到另外一个社区，等我进去了五六十个姐妹都跪那里，后来那个师母讲了，这是新来的张姐妹，她的丈夫在国内，她不放心生病，所以她来到这美国，就是很想她的先生，为大家姐妹为她祷告。我在什么时候为我跪到那一步，为满满的祝福我祷告，就那一天祷告大家，我一祝大家都痛苦流泪，就那一次圣灵感动了我，从那一天开始，在于我到余生到几年我都不知道。我就爱主，就把心打在耶稣心里。为什么？他真感动我，没见过这么多好人，没见过这么多能为别人为了痛苦祷告。头一次一生，那也是五十岁了，来到这五十年见第一次，所以从那一天，我就永远不会跟耶稣，不会离开，再不会回头。感谢上帝把我的女儿带到美国，我才能信主，不然的话，我也拿这个福分。不会有这个福分的，我也很死犟的。可是真的感动了，女儿这么给我写信呀，发电子邮件，我都是听不明白。从那一天，我真的，上帝对我太的，哎，到现在我想想都要掉眼泪。那一天的事情，感谢主，感谢神。只要你到主的怀抱里头，主的恩典、主的大能，真的在我身上显现的太多。感谢主，阿门。
我们还有人要分享吗？没有分享的我们就可以结束。12:10，现在提早五分钟结束。大家还有没有要分享的？
我们有要分享，我就问那个七眼，
这
是什么意思？七眼
哈，这个我有看一些那个书哈，他是说这个眼呢，表示是预表的神的看见啊。我不知道大家我说的准确还是不准确啊，吉娜。
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七眼就表示说神他的眼睛是全能的，他是眼目是遍察全地的。这第四个意象在讲一个污秽的衣服，大祭司约书亚他在神的旁边，那个撒旦也在旁边，所以呢，就我就感觉，即使我们现在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天天也在跟撒旦在较力，因为他一直要，他是古蛇魔鬼，他是那个大龙，那个大红龙，他是说谎人之父，他会借着很狡猾的一些话，一些引诱 temptation 一直在我们的耳边，要引诱我们去犯罪。那他是时常在控告属神的儿女，所以约书亚他是代表那个以色列。所以呢，神让他说一根柴，从火中的一根柴抽出来，表示他们经过在巴比伦70年的那些苦难，被掳到 异邦去当人家的奴隶，去服侍别人，然后让他们遭受这个痛苦，所以把他们带回来，要现在要开始重建圣殿了。所以呢，让他看到这个异象，就是要再提醒他们：你们，我让你们遭受这些苦难，不是要毁灭你们，我还是把你们从那个要毁灭当中把你们像一根柴杖挑出来。但然后他说那个石头啊，有七，那个石头就是啊，耶稣基督是那个建造灵宫的房角石，是头块的房角石。所以呢，表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可以，我们可以就像神又把我们身上的污秽都拿去，把我们污秽的衣服脱掉，给我们穿上华美的衣服，甚至给我们戴上荣耀的冠冕啊！所以这个意象就是告诉他们说，我的眼目，我的七眼，我的眼目是遍察全地的，我仍然掌权，不管你们遭受怎么样，我还是眷顾你们，我还是在保护你们，我的眼目是遍布全地的啊！因为那个七就是表示完全。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说，这里表示神是全知的？所以我们的罪孽也好，我们的罪过也好，啊，我们隐而未现的罪也好，我们可能啊，就像中国人说，人知天，天知地知，人你知我知，哈，这样的事情，其实神都知道，哈，就是神是全知的。不管是我们的罪孽也好，还是我们心中有的很多时候，我们来愿意来亲近神，愿意来归向神。愿意来啊，这些神都看见哈，魔鬼的引诱神也看到，我们是不是能够抵制住还是不能抵制住，我们心里的过程，我们心里的所思所想，神都知道哈。所以我想也是有这样的意思吧。
第四章第十节他就说，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着线砣就欢喜。所以他这个，我觉得
神的全知嘛，是耶和华的眼睛。
对，第四章第十节，他可能我觉得是不是就解释了七眼是什么，是吧？
就是在启示录里，神的前面有七个天使，七使也是七，但是遍察全地的意思。
嗯，好。谢谢大家的补充。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好不好？我们请张教授给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透过海宁弟兄的口来这个跟我们一起领会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有关约书亚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以后变成了犹太人的大祭司，然后在这个地方要如何除去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误会，然后呢也要请众人跟他在一起，那么等于领受我们这个主的这个恩典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的恩典才能够降临到所有他认为应该要可以领受的人身上感谢赞美你，能够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时光领受这么好的神的话语我们也感谢这个厨房里面帮助我们服侍按时的弟兄姐妹我们更希望主赐下恩典让我们在这个领受这么丰盛的这个讲道跟餐食之后可以非常平顺安全的回到我们的地方去。谢谢你，以上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